尔朱荣，字天宝，是北秀戎人。他的先祖居住在尔朱川，因此以尔朱为姓氏。常年统领部落，世代担任酋帅。高祖尔朱羽建在登国初年担任领民酋长，率领1700名契胡武士随从皇帝平定晋阳，攻占中山。论功行赏，受任散骑常侍。因为居住在秀戎川，皇帝下诏划出方圆300里的土地封给他，作为永久的世袭产业。太祖初年，因为南秀戎川土地肥沃，想让他迁居那里。尔朱羽建说，臣家世代侍奉国家，在皇帝身边供职。北秀戎已经在境内，距离京城较近，怎能因为土地肥沃而迁往远方？太祖答应了他。他居住的地方曾有条狗用爪刨地，于是挖开那里，得到甘甜的泉水，至今称为狗刨泉。尔朱羽建在世祖时去世，曾祖父尔朱玉德、祖父尔朱代勤相继担任领民酋长。尔朱代勤是世祖敬哀皇后的舅舅，凭借外亲的身份加上多次征战有功，被免除赋税徭役100年，受任利益将军。曾有一次在山中围猎，不明射箭误中了他的大腿，尔朱代勤仍让拔掉箭，竟然不加追究，说这既然是过失，怎忍心加罪。部内的人听说了，都感激他的心意。高宗末年，代理宁南将军，受任四州刺史。高祖赐爵位梁郡公，因年老退休，每年赐给100匹帛作为常例。91岁时去世，赐给帛500匹，帛200匹，追赠镇南将军、滨州刺史，谥号庄。孝庄初年，尔朱荣有辅佐拥立的功勋，追赠太师、司徒公、录尚书事。父亲尔朱兴兴在太和年间继任酋长，家族世代豪强富有，财务丰裕。曾有一次巡视马群，看见一条白蛇，头上有两只脚，在马前游动。尔朱兴兴感到奇异，对他说，你如果有神灵，就让我畜牧繁盛。从那以后，每天觉得牲畜滋长繁盛，牛羊驼马按颜色分群，用山谷来量而已。朝廷每次有征讨，就进献司马，并准备资粮，帮助军用。高祖嘉奖他，受任右将军、光禄大夫。等到迁都洛阳后，特别允许他冬季到京城朝见，夏季返回部落。每次入朝，诸王公朝贵争相用珍玩送给他，尔朱兴兴也回报以名马。转任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秀戎第一领民酋长。尔朱兴兴每年春秋两季，常与妻子在川泽中检阅畜牧，涉猎自娱。肃宗时期，因年老上表，请求将爵位传给尔朱荣，朝廷准许。正光年间去世，享年74岁。追赠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衡州刺史，谥号简。孝庄初年，追赠贾黄钺、侍中、太师、相国、西河郡王。尔朱荣皮肤洁白，容貌俊美，自幼聪明机敏果决。长大后喜好涉猎，每次设为侍众，就按照军阵之法，号令严明，众人不敢冒犯。秀戎境内有三个水池，在高山之上，水清深不可测，相传叫祁连池，谓禹称天池。父亲尔朱兴兴曾与尔朱荣在池上游玩，忽然听到箫鼓的声音。尔朱兴兴对尔朱荣说，古老相传，凡是听到这种声音的人都会位置三公辅相，我如今已年老，应该是为你听的，你要努力啊。尔朱荣承袭爵位后，受任执请、游击将军。正光年间，四方起兵，于是分散畜牧，召集合议之士，供给他们衣甲战马。如如主阿那归侵略北部边境，皇帝下诏命尔朱荣持节、冠军将军、别将、隶属都督李崇北征。尔朱荣率领所部4000人追击，越过沙漠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秀荣归附的胡明起伏没于攻破郡城，杀死太守。南秀荣木子万子起真反叛，杀死太仆青陆延。滨州木子素和婆轮眼作乱，尔朱荣都先后讨平，升任直阁将军、冠军将军，仍任别将。归附的叛胡起、部落监胡刘阿如等在瓜寺作乱，敕勒北列部落在洛阳反叛，尔朱荣都消灭了他们。因功封安平县开国侯，食邑1000户。不久加通直散骑常侍。敕勒胡律洛阳在桑前溪作乱，与废野头目子互相呼应， 尔朱荣率领骑兵在深井击败胡律洛阳，在河西追击木子。晋号平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代理安北将军，任北道都督。不久受任五位将军，很快加使持节、安北将军、都督横槊讨虏诸军，代理辅军将军，晋封柏林郡公，增加10亿500户。他原来的梁郡公爵位听任赐给第二子。当时尔朱荣率军到四周，刺史玉庆兵畏惧厌恶他，关闭城门不接纳。尔朱荣大怒，攻破四周，于是任命他的堂叔尔朱羽升为刺史，将玉庆兵抓回秀容。从此尔朱荣兵威逐渐强盛，朝廷也不能治罪。不久受任镇北将军。先于修理反叛时，尔朱荣上表请求东讨，又进号征东将军、右卫将军，代理车骑将军、都督，并四粉广横云六州诸军事，进任大都督，加金子光禄大夫。当时杜洛州攻陷中山，皇帝声称将要北讨，任命尔朱荣为左军，没有成行。等到葛荣吞并杜洛州，凶恶势头更盛。尔朱荣担心他向南进逼邺城，上表请求派遣3000骑兵向东援助相州，肃宗不允许。又升任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不久进位仪同三司。尔朱荣认为山东贼寇强盛，担心他们向西逃窜，于是派兵固守府口以防备。右尚书说，臣先前因为二州接连反叛，大军丧败，河北没有援军，确实忧虑他们南侵，所以命令3000精骑出兵救援相州，京师呼应，断绝他们难忘的念头。贼寇听到这支军队，应当也会停止图谋。使者返回，奉敕命说，念生被枭首，宝银被擒获，丑奴、明达都送来诚心归顺的表彰，三府安定，关陇安宁。废牧的胡吕大破妖蛮，两将的狂鼠逐渐叩头归顺。又听说北海王元昊率兵20000出镇相州。北海王是皇孙，名位崇高重要，镇守抚慰邺城，确实符合众人期望，只希望扩大他的军队，抓住时机及早派遣。如今关西虽然平定，但军队不可一时，山南靠近贼寇，按理不能征召。朝廷军队虽然众多，但多次被挫败，人心危险恐惧，实在难以使用。如果不另想方略，无法万全。按照臣的愚见，如汝主阿那归蒙受国家厚恩，不应忘记报效，请求派一个使者慰问小玉阿那归。立即派兵向东进发，直趋下口，扬威震武，在其背后牵制。北海王的军队镇守抚慰相州地区，严加警备，在其前面抵挡。臣麾下虽然少，也当尽力效命，从井陉以北、隘口以西分兵防守险要，攻其侧翼。葛荣虽然吞并了杜洛州，威恩尚未树立，人心差异，形势可以分化。于是尔朱荣就严格约束部众，广召义勇向北防御马邑，向东堵塞井陉。不久遇到肃宗驾崩，事情仓促。尔朱荣听说后大怒，认为是郑衍、徐和所为，与袁天穆等人密议起兵入朝，匡正朝廷，讨伐平定他们。于是上表直言，扶成大行皇帝，抛弃万方，接到凶讯，哀嚎顿足，五脏崩裂，仰寻诏旨，实在惊愕痛心。如今海内人心惶惶，异口同声都说大行皇帝是被毒害致祸。臣等在外听到流言，在内自己推测。上月25日圣体安康，到26日突然去世，就是观察，实在有所疑惑。况且天子卧病，侍臣不离左右，亲贵名医查看病情，当面接受旨意，亲自承托付，怎能身体不适时最初不召太医，去世时竟无亲人侍奉，想让天下人不惊怪，四海不沮丧，怎么可能呢？又皇后生女，成为储君，迷惑朝野，虚行庆赏赦免，宗庙神灵被欺，万民期望已失，使700年江山危如累卵，社稷毁于一旦。在阴骸之中选立君主，在怀抱之时寄托治理，让奸术专权，贼臣乱纪，只想指引行权，假行弄诏，这是严严补阙，塞耳道中。如今秦陇烟尘飞扬，赵魏兀霭聚合，宝银丑奴势逼兵庸，葛荣就得平陵河海，楚兵无足逼近城郊。古人有言，国家不善是邻国的福气，一旦听到这些，谁不觊觎？臣私下认为， 大行皇帝以圣德统治天下，继承正统，尚且边锋迭起，妖寇不灭，何况如今听从佞臣之计，依从亲戚之言，举潘平之女以欺骗百姓，奉不会说话的诱饵而君临四海，想使海内安定，是臣所未听说过的。伏愿陛下留圣善之词，回须臾之虑，明察臣的忠诚，接纳臣的至诚，听任臣复阙，参与大义，询问是陈皇帝驾崩的原因，查访禁旅不知道的情况，将徐和、郑衍之辈交付司法，学习同天之耻，消除远近的怨恨，然后重新召集宗亲，推举其中年高得重者，声名远播，改成帝位，则四海复苏，百姓幸甚。于是立即统领所部，准备赶赴京师。林太后非常恐惧，下诏任命李神鬼为大都督，准备在太行山布防阻挡。尔朱荣上表之初，派侄子尔朱天光、亲信西义及奴仆王相进入洛阳，与堂弟尔朱氏龙密议废立之事。尔朱天光于是见到庄帝，详细陈述尔朱荣的心意，庄帝答应。尔朱天光等人返回北方，尔朱荣从晋阳出发，仍对立谁为帝犹豫不决，于是用铜铸造高祖及咸阳王元喜等六位王子的子孙像，铸成者当立为主，只有庄帝的像铸成。军队到达河内，再次派遣王相秘密前来迎奉，庄帝与哥哥彭城王元绍、弟弟史平王元子正在高主秘密渡河前去会合，尔朱荣的将士都高呼万岁。当时是武泰元年4月9日。11日，尔朱荣尊奉庄帝为主，下诏任命尔朱荣为史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开府、兼尚书令、领军将军、领左右、太原王、十邑二万户。12日，百官都在行宫朝见。13日，尔朱荣被五位将军废墓的话迷惑，于是带领迎驾的百官到行宫西北，说要祭天。朝士集合后，排列骑兵包围，斥责天下丧乱，明帝突然驾崩的原因，说都是因为这些人贪婪暴虐，不匡正辅佐所致。于是纵兵乱杀，王公卿士都束手被杀，死者1300多人。皇帝、皇兄也都被害，林太后、少主当日暴崩。尔朱荣于是有了更大的野心，令御史赵元泽草拟禅让诏书，派数十人将庄帝牵到河桥。到夜里四更时，又奉庄帝南返营帐。庄帝忧愤无计，于是派人向尔朱荣传旨说，帝王更迭，盛衰无常，既然遭遇艰难时运，天下瓦解，将军仗义起兵，所向无敌，这是天意，非人力所为。我本来相投，只为保全性命，帝王众位怎敢妄想，只是被将军逼迫，暂且顺从请求而已。如今帝运已经转移，天命有归属，应及时登位。将军如果推辞而不拘，保存魏国社稷，也任凭另选清闲，共同辅佐拥戴。尔朱荣已有意图，于是铸造自己的金像，铸了多次都不成功。当时幽州人刘灵柱善于占卜，被尔朱荣信任，说天时人事都一定不可这样做。尔朱荣也精神恍惚，不能自持，很久才醒悟，于是感到惭愧后悔。于是献武王、尔朱荣的外宾、参军司马子如等人恳切劝谏，陈述不可的道理。尔朱荣说，错误已到这般地步，只应以死向朝廷谢罪。如今安危的关键即将安出。献武王等人说，不如重新尊奉长乐王，以安定天下。于是重新尊奉庄帝。14日，皇帝车驾入宫。当时有人说尔朱荣想迁都到晋阳，有人说他想纵兵大肆抢掠，人们互相惊恐，人心惶惶，京城里的士人百姓几乎没有留下的，全都逃窜，没有人敢出门，宫廷警卫空虚，官府公务荒废。尔朱荣听说后上奏说，臣世代承受藩镇重任，连年征讨，忠心王室，立志效死，只因为太后淫乱，孝明帝突然驾崩，于是率领一兵福利社稷。陛下登基之初，人心未安，大军交汇，难以统一，各个王公贵族无辜横死的人很多，臣现在粉身碎骨也不足以弥补过去的罪责，来告慰死者。然而追念荣耀，包扬德性，称为不朽，请求降下天恩，稍微申明私下的责任。吴上王请求追尊帝号，各个王、刺史请求追赠三司，位阶三品的请求追赠令仆，五品官员各追赠方伯、 六品以下及平民追赠镇郡，所有死者没有后代的允许立即，立即授予封爵。按照高下等级分条别类，使恩泽师及存亡之人安慰生者和死者。皇帝下诏说，看完奏表不甚哽咽。镇德性没有感化，导致这样残酷的滥杀，回想往事实在痛心。可以按照奏表办理。从此以后，追赠泛滥，平庸之人和低贱之辈动不动就做到大官，被有识者所不看重。武定年间，齐文襄王才开始改革这一弊端，追赠褒扬有了规范。尔朱荣奏请皇帝派使者巡视城墙慰问，于是人心才安定，逃亡的朝事也逐渐回来归附。尔朱荣又奏请轮番值班，在初一和十五引荐三公、令仆、尚书、九卿以及司州牧、河南尹、洛阳河阴的执事官员参与讨论国政、经营王道，作为常规制度。五月，尔朱荣回到晋阳。七月，皇帝下诏说，乾坤统辖万物，星象赞助其功，皇王治理国运，古宫之臣匡助其业。所以周朝中途衰微，其境树立济世之中，殷朝国运有时亏损，蓬为振兴旧时之节。自从前朝失去驾驭，厄运接连到来，太原王尔朱荣拥戴朕身，推举君临万国，功勋超过伊尹、霍光，功绩与天地相齐，王室不败坏，依赖此人，可授予柱国大将军、兼录尚书事，其余官职照旧。当时葛荣将要进犯京师，号称百万大军，相州刺史李神鬼闭门自守，贼军前锋已过吉郡，所在村庄物宝全被残害掠夺。尔朱荣请求征讨。九月，于是率领七千精锐骑兵，每匹马都有备用，日夜兼程向东出府口。葛荣围寇已久，横行河北，当时众寡不敌，议论者认为没有制服贼寇的道理。葛荣听说后喜形于色，于是命令他的部众说，这容易对付，每个人都准备好长绳，来了就绑起来。葛荣从邺城以北列阵数十里，像簸箕一样张开前进。尔朱荣把军队埋伏在山谷中作为骑兵，分派都将以上三人为一处，每处有数百骑兵，命令所在之处扬起尘土，大声鼓噪，让贼军摸不清有多少人马。又因为人马近战，刀不如棒，秘密命令军士在马上各自携带一根神棒，放在马侧，到交战时不许砍取首级，只用棒子击打即可，担心耽误驰骋。于是分别命令壮勇冲击敌阵，号令严明，战士一起奋勇。尔朱荣亲自冲入敌阵，出现在贼军后面，里外夹击，大破敌军，在阵中活捉葛荣，其余部众全部投降。尔朱荣因为贼徒众多，如果立即分割，恐怕他们一聚或许再结集，于是普遍告令，各随所愿，亲属相随，任其居住。于是众人喜悦，立即四散，数十万人一朝散尽。等他们走出百里之外，才开始分路押送管理，随便安置都得到合适安排，提拔他们的首领，量才任用，新归附的人都安心。当时的人都佩服他处理的机敏迅速，于是用囚车把葛荣送到朝廷。皇帝下诏说，功勋与天地相齐，赐予的爵位必须崇高，道义救济百姓，褒赏的名号应当盛大，因此有绅士赞助商汤，越级的称号由此而来。渭水老叟辅佐周朝，特殊的官爵聚集，何况导源于积石山，继承于昆山，家门接连阴谋，辅成伟业，支撑高天的摧折之柱，振奋后地的断绝之围，德性超过武侯，功勋高于九伯的呢？太原王尔朱荣世代承受藩镇恩宠，世代载有忠烈，入朝匡正衰运，出外剿灭元凶，使多年的阴雾瞬间荡涤，数年的尘埃一朝清净，燕赵之地已经太平，赵魏之地复苏，比较功绩古今没有第二人。如果不考察旧典，增加礼数，将如何昭显德行，报答功勋，远扬国威？可任大丞相，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，增加十亿一万户，连同之前共三万，其余官职全部照旧。当初尔朱荣将要征讨葛荣时，军队驻扎在襄垣，于是命令军士列阵大列，有两只兔子在马前跳起，尔朱荣就跃马弯弓发誓说，射中则擒获葛荣，不中则否。 随即两兔都应弦而死，全军都高兴。等到打败贼军之后，立即命令在那里立碑，号称双兔碑。而朱荣将要交战的前夜，梦见一个人向葛荣索要牵牛刀，葛荣起初不肯给。这个人自称，我是道武皇帝，你怎么敢违抗？葛荣于是奉上刀，这个人手持刀授予尔朱荣。醒来后很高兴，自知必胜。又下诏说，我皇位道气神元，德光灵范，元起二相，教化和谐三才。玉历与日月同修，金鼎共乾坤永固。而正光末年，黄运时间，百官混乱，九宫失序，朝野捶胸，男女皆怨，于是使四海土崩，九曲瓦解，逆贼渡周，残害燕代，妖寇葛荣假冒吞食魏赵，长山易水战鼓夜惊，兵井丛台胡尘骤合，朔南早已成丘墟，河北几乎成灰烬，宗庙怀有不安全的忧虑，社稷有无法预测的危险。大丞相太原王尔朱荣到应狱中，德光区外，神昭往西，司时之来，意计先勋，忠诚就列，于是能大建一谋，收集忠勇，熊皮竞逐，虎豹争先，飞腾南明，博风北极，气震陵园，势动山岳，吊民伐罪，歼灭这些精泥，杀敌多于长平，机器高于熊耳，秦晋闻声丧胆，齐举侧听而屏息，中兴之业因此再次兴隆，太平之基由此重新开始。即使伊尹、霍光宣扬辅佐之功，齐桓、晋文尊崇赞襄之道，怎能比你齐弘宗比勋胜烈，道遍天下，仁泽众生，自古至今没有比得上。如果不广赐山河，大开疆土，如何表大义之崇高，标圣德之广远？可将冀州的长乐、象州的南诏、定州的柏林、沧州的扶阳、平州的辽西、燕州的上谷、幽州的渔阳等七郡各一万户，加上之前共满十万户作为太原国邑，又进位太师，其余照旧。建义初年，北海王元昊向南投奔萧衍，萧衍于是立他为魏主，资助滨江。当时行岛在三齐作乱，与元昊呼应，朝廷认为元昊孤弱，不以为虑。永安三年春，下诏命大将军元穆先平定齐地，然后回师征讨元昊。元昊乘大军未回，乘虚直进，攻陷梁国后，古航向西，荥阳、虎牢都失守。五月，皇帝出奔河北，事情出乎意料，天下失望。而朱荣听说后，立即乘一车疾驰到上党长子的行宫朝见，部署安排。皇帝于是南返，而朱荣为前锋，十天之内兵马大量集结，资粮器仗相继而至。袁天穆平定行稿后，也渡河来会合皇帝。元昊的都督宗正真孙、河内太守袁习固守不降，而朱荣攻克，斩真孙、袁习示众。皇帝到河内城，而朱荣与元昊在黄河边对峙，元昊命令都督安丰王元延明沿河据守，而朱荣没有舟船，不能立即渡河，商议想回师北方，再图后举。黄门郎杨侃、高道木等都说，大军如果回师，会失天下所望，坚持认为不可。记载在杨侃等传中。正逢马主的杨氏说有数艘小船，请求做向导。尔朱荣于是命令都督尔朱兆等率精锐骑兵夜渡，登岸奋力攻击。元昊的儿子领军将军袁冠寿率5000马步军迎战，尔朱兆大败他们，阵前活捉袁冠寿。袁延明听说袁冠寿被擒，于是自行逃散，元昊便率部下南逃。事在奇传，皇帝渡河进入华林园居住。下诏说，周武王顺应时势，依靠十位治乱之臣来继承隶属。汉高祖顺应天命，凭借三杰来除去暴虐，治理百姓，救济天下，此道没有失误。史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丞相、太原王尔朱荣，蕴藏烽烟，怀抱日月，总揽奇政之术，兼文武之资。昔日身处乱朝，韬光养晦，在冀北秣马，在晋阳立兵，等待龙颜而震万，想象日角而叹息，忠勇奋发，虎视如林，一公使力，所向风靡，所以能铲除群恶，振兴颓废纲纪，使朕寡妹之身得以继承大统。虽然大位已正，但重道未息。 葛荣跋扈仍在中原作乱，竖旗伐罪，斩首歼敌。元昊凶顽，构成大祸，阻挠玩弄吴楚，玷污宗庙社稷。阵图欲北行，劳苦安甲。王文难兴奔，一举大定，下洽明和，上匡王室。鸿勋俱记，书契所谓记载。引至策勋，事情绝于比拟。非常之功，必有非常之赏，可任天柱大将军。此官虽然仿古无闻，金元未有，太祖以前曾增设此号，遵照典故，用来赐予特殊礼遇。又因开辟疆土，可增封十万户，连同之前共二十万户，加前后部余保鼓吹，其余照旧。而朱荣不久回到晋阳。先前葛荣的支党韩楼仍据守幽平二州，而朱荣派都督侯渊讨伐并斩杀他。当时贼帅莫其丑奴萧宝寅拥众在兵，今凶势日益强盛。尔朱荣派其侄子尔朱天光为雍州刺史，命令率领都督贺拔岳、侯默、陈越等总领部众入关讨伐。尔朱天光到雍州后，因为兵少不敌，徘徊未集结。尔朱荣大怒，派其骑兵参军刘贵乘一车疾驰到军中，杖伐尔朱天光。尔朱天光等非常恐惧，于是进讨，连破贼军，活捉莫其丑奴萧宝寅，都用囚车送到朝廷。尔朱天光又擒获王庆云、莫其道乐，关系全部平定，于是天下大难便就此结束。尔朱荣生性喜欢打猎，不分寒暑，至于列为前进，必须整齐划一，即使遇到险阻也不得回避，虎豹逃出包围圈的处以死罪。他的部下很为此痛苦。太宰袁天穆从容对尔朱荣说：大王功勋济天下，四方无事，只因条理正是养育百姓，顺应时令打猎，何必剩下驰骋追逐，伤害和顺之气。尔朱荣便捋起袖子对袁天穆说：太后是女主，不能自正，推奉天子，这是人臣的常节。葛荣之徒本是奴才，乘时作乱，妄自暑假，譬如奴仆逃跑，擒获变了，近来受国家大恩，未能开拓疆土，统一海内，怎么现在就说功勋呢？听说朝事仍然宽纵，今年秋天想和兄长整饬饰马，在松原教猎，让贪污的朝贵入围伯虎，然后出鲁阳，历经三京，全部驱赶生蛮北田六镇，回军之际趁机平定汾湖，明年精选骑兵分路出江淮，萧衍如果投降，请求封万户侯，如果不降，直接渡数千骑兵便去复取，等到六合安宁，八表无尘，然后和兄长奉天子，寻四方，观风俗，布政教，这样才可以称功勋。现在如果停止打猎，兵士懈怠，怎么可再用呢？尔朱荣虽然身居外地，却长期遥控朝廷，他在朝中广泛安插亲戚，安排为左右近臣，侦查朝廷动静，无论大小事情都能知道。有些侥幸求官的人都到尔朱荣那里等候请托，只要得到他的举荐，没有不成功的。他曾上奏要求补任定州曲阳县令，吏部尚书李神俊认为官职品级悬殊，没有服从，另外拟定了人选。尔朱荣听说后大怒，立即派他所推荐的人前去夺取这个职位。尔朱荣派往京城的人，即便地位卑微，朝中权贵见了也无不倾倒，等到了宫门前，未能及时通传奏报，他们就仗着尔朱荣的威势，甚至发怒闹事。尔朱荣曾奏请让北方人担任河南各州官职，庄帝没有同意。袁天穆入宫觐见，当面起奏说：天柱大将军既有大功，如果请求全部更换天下的官员，恐怕陛下也不能违抗，为何只请求几个人担任州官就搁置不用了？庄帝严肃地说：天柱大将军如果不做臣子，朕也应当被他取代，如果他还保持臣节，就没有更换天下百官的道理。这事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尔朱荣听说所奏没有被批准，大为怨恨，说：天子是靠谁才得以即位的？如今竟然不听从我的话。庄帝外表受尔朱荣胁迫，常常闷闷不乐，又鉴于尔朱荣在河阴屠杀朝士之事，担心最终难以自保。另外城阳王元辉、侍中李煜等人想要独揽大权，害怕被尔朱荣加害，又互相挑拨离间，日益加深矛盾，于是庄帝暗中有了除掉尔朱荣的打算。 永安三年九月，尔朱荣启奏要入朝，朝中官员担心发生变故，庄帝又畏惧厌恶他。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龙写信给尔朱荣，劝他不要前来。尔朱荣的妻子北乡郡长公主也劝他不要去，尔朱荣都不听从。庄帝已经谋划除掉尔朱荣，尔朱荣到今后入朝拜见，庄帝就想杀他，但考虑到袁天木还在滨州，恐怕留下后患，所以隐忍没有动手。尔朱荣进入洛阳，有人告诉他说皇帝要谋害他，尔朱荣立即上奏此事。庄帝说外面的人也传说，说你要害我，我难道会相信吗？于是尔朱荣不再怀疑，每次入宫谒见皇帝，随从不过几十人，而且都空着手不带兵器。等到袁天木到来，庄帝在明光殿东廊埋伏士兵，带领尔朱荣及其长子尔朱菩提、袁天木等人一同进入。坐定之后，光禄少卿鲁安、典狱李侃熙等人抽刀冲上前来，尔朱荣窘迫起身扑向皇帝的座位。庄帝事先把刀横在膝下，于是亲手砍杀尔朱荣、鲁安等人，乱刀砍下，尔朱荣与袁天木、尔朱菩提同时被杀。尔朱荣当时38岁。于是朝廷内外欢呼叫喊，声音充满京城。随后宣布大赦，前废帝初年，尔朱世龙等人得势，于是下诏说已故史持节、侍中、都督河北诸军事、天柱大将军、大丞相、太师、领左右、兼录尚书、北道大行台、太原王尔朱荣、功勋救济华夏、忠诚贯通幽冥，上天不肯留下他，忽然去世。追悼终结，褒奖功勋，是历代通行的原则。记载功德，铭刻勋劳，是前王的美好典范。可追赠假黄钺、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司州牧、史持节、侍中、将军、王爵不变。又下诏说已故假黄钺、持节、侍中、相国、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天柱大将军、司州牧、太原王尔朱荣，如同山岳降生神灵，应时而出辅佐朝廷，功劳与伊尹、霍光相当，德性与齐桓公、晋文公相合，正要依仗他为栋梁，永远安定国运。但天道长久而命运短暂，震动哀悼之情深厚。此前已经褒扬追赠，以彰显他的美德。然而礼数不够完备，仪仗器物有所欠缺，远近的期望或许还未满足，应当遵循旧典，再给予特殊赏赐。可追尊为晋王，加赐九锡，给予九流銮鹿、虎贲、班舰300人、晕粮车。依照晋朝太宰、安平献王的旧礼，谥号为武。下诏说武泰末年，天地纲纪中途毁坏，国家基业和天命如同垂挂的旌旗般危险。晋王尔朱荣确实是上天所纵容，世代秉持忠诚，一举匡正国家，再造华夏，使我本已颓败的纲纪从此重新振作。虽然功勋铭刻于王府，德行流传于乐章，但配享祭祀的礼仪至今仍有欠缺，这不足以酬报他当时的重赏，使他的特殊功绩永垂不朽。应当遵循旧典，配享于高祖庙庭。尔朱菩提肃宗末年被任命为羽林监，不久转任知阁将军。孝庄初年，因尔朱荣辅佐拥戴的功劳，破格授予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中书令，转任太常卿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授侍中、特进，死时14岁。前废帝初年，追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惠。尔朱菩提的弟弟尔朱翼罗，孝庄初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五位将军，起初继承爵位梁郡公，又晋爵为王，不久去世，追赠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司空公、雍州刺史。尔朱翼罗的弟弟尔朱文书建义初年被封为平昌郡开国公，晋爵为王。孝敬初年转袭尔朱荣的爵位太原王，在晋阳去世，时年9岁。尔朱文书的弟弟尔朱文畅起初被封为昌乐郡开国公，10亿2000户。因尔朱荣击败葛荣的功劳，晋爵为王，增加10亿1000户。破格授予散骑常侍、辅军将军。后来被任命为四州刺史，仍任本将军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武定三年春，因与前任东郡太守任曹等人谋反，被处死。 时年18岁。尔朱文畅的弟弟尔朱文略继承爵位梁郡王。武定末年任辅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。使臣说太祖道武帝顺应时运开创王业。世祖太武帝以武力统一海内，高祖孝文帝以文德改革天下。世宗宣武帝之后，统治之道逐渐败坏。到了明帝年幼，女主临朝。起初是于中专权跋扈，接着是元义权重，掌握赏罚大权，擅行生杀威势。荣辱在于亲疏，贵贱取决于离合。乐富的人以子女相接纳，囚禁的人以金帛相要求。而且奸佞小人当权，有功之人得不到赏赐，居官者肆意聚敛，仗势极力凌暴。于是天下喧扰，已经出现了群盗分起的迹象。等到林太后重新掌权，在朝廷上公开淫乱，郑衍亲手操纵国家大权，口中发布帝王制度。李轨、徐和奔走钻营以求抢得先机，袁略、袁辉谄媚阿谀以争相进入，私利全部被攫取，公道完全丧失，远近怨愤，天下大乱。倾覆的征兆到这时已经来临了。尔朱荣凭借将帅的职位，依靠部众的力量，正逢肃宗突然去世，民怨神怒，于是产生了匡正颓败、拯救危难的志向，有扶助君主、驱逐恶徒的图谋，这大概是上天开启的。当时上下离心，文武解体，都期待忠义之声，共同盼望如同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举动。他不用汗马之劳，朝野就纷纷归附，扶助皇室至亲，宗庙有了主人，祭祀为国配享上天，不使旧业坠落。等到他擒获葛荣、诛杀元昊、斩杀行稿、剪除韩楼、莫欺丑奴、萧宝寅，都被枭首于马市。这些魁首有的占据朝廷，有的僭越称帝号令，人们以为他们掌握皇权，各自图谋帝业，并非只是鼠窃狗盗、占据一城一郡之辈。如果不是尔朱荣尽力能够平定大难，就不知道会有几个人称帝、几个人称王了。这样看来，尔朱荣的功勋业绩也算很盛大了吧。然而他起初就觊觎非分之想，窥伺帝位，最终使林太后、少帝陈和不凡，合阴之下衣冠之事惨遭涂炭，这就是他得罪人神而最终被诛灭的原因。假使尔朱荣没有奸诈残忍的过失，修养得意的风范，那么彭越、韦睿、伊尹、霍光又哪里值得记述？至于最后被猜忌因地位逼近而招致杀身之祸，这就像蒯通向韩信进言那样的事啊。